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4月29号，这四月份马上完了。今天早上听到，一大早听到的消息，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些大的医院呢，把停车场全都占了，用了军用帐篷。那朋友说，大概他压那个军用帐篷的那个大的水泥块都是这种大的水泥墩，那包括他的很大的医院都以这样的方式出现。在加拿大多伦多呢，他有很大的一个群落，就是印巴人、印度人跟巴基斯坦人。很奇怪，在印度出现这个疫情高涨的过程中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也出现了相应的高峰，就几乎他们失控了。其实蛮难以理解的，他们只是在 local 的角度，在当地的角度去说第三次爆发、第四次爆发，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说，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去探讨说为什么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这个印巴地区、印巴人聚集的区跟印度之间，它的交通很多都航空往来都切断了，它是怎么传过来？为什么在同一个时间点？没有人敢触及这个问题的。也就是说，目前在印度出现的事情，其实在相应的一些印度人的居住区，在不同的国度可能都有比较大的影响。在加拿大因为比较多，它是个移民国家，所以它出现的状况又比较特殊，在同时间出现，但没有我解释过，没有任何人去解释。在美国也蛮奇怪，在美国出现过，美国总统拜登说，美国现在在转入印度人在管理这个国家，他副总统、谷歌，还有哪儿，大概几家大公司的老板都是印度人。有多大的必然联系，我们只能展示这个现象。那就我个人来讲，我个人以为其实这是值得思考的。也就是说，病毒的传染的本身，它的传染途径的本身超过了今天科学的认知。在今天，印度的确诊数大概38万，死亡将近突破4000，它再次创过历史。他有说法，他说今天是8天当中的第7天最多的，8天当中的第7天超过了30万。我们跟大家解释过，我说它可能七的定数在其中产生作用。那 so far 到现在它确实是了。那如果超过七定数了，就目前在印度来讲，你看不到任何停止，就是它的高涨的数量你看不到任何停止。如果按照 WHO 的说法，它今天已经是5亿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完全逆反的。加拿大的印度籍跟巴基斯坦籍的人，他的危险性高，跟印度本身现状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也就是说，病毒的传染的本身是按照人种在走，而且它的传播途径不是我们通常人这边以为的环境的传播途径，它超过了我们这个空间的认识，而现在的人呢，却没有能力去探讨，不但没有能力去探讨，大的公司、大的媒体，包括这些大社交媒体，却采取另外的方式去阻止人们去探讨相关的内容。 YouTube 明确讲说，如果你探讨有关病毒的问题、有关疫苗的问题，给你黄标，那做 YouTuber 的他就靠那个来生活了，他给你黄标你就没有生活，你那视频做完了他不给你广告，他是以这样的方式去扼杀的。那反过来讲，他不鼓励个人去讨论有关今天事情的真相，到这份上了。那而另外一面，有关疫苗的所谓疫苗的这个护照的问题在大行其道，加拿大政府也在讨论疫苗护照喽。那美国政府不以政府的方式 不用疫苗护照的说法，但是他用其他的概念去，你用的疫苗卡就像你的驾照一样，那不是一样吗？那你像你驾照一样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吗？那跟今天中国的健康卡有什么区别？中国健康卡你没有那个卡，你连公共汽车都上不去，对不对？那人们高兴吗？人们当然高兴了。今天的人都是自私的，他会骂对方说你不接受这个疫苗你是自私的，你会影响我们。那意味着什么？全世界所有的人在今天当代科学的引导下，疫苗成为了他们唯一的东西。有了疫苗你什么都有，没有疫苗你什么都没有，会扼杀掉你的工作，扼杀掉你的生活。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全球主义已经形成了啊，这个背后的叫灰色政府已经控制了人类，人类已经成为了命运共同体，人类已经成为了命运共同体。而这一份的命运是臭肉，是摧毁人们的自由，摧毁人们的权利，摧毁人们对生命的认知。而今天的普世的人，大多数人去接受这一面啊，排着队打疫苗，那这就是故事。所以染病的人数1亿，疫苗的人数超过10亿，他们谁比谁厉害？这是魔鬼统治的世界，这是人类败落的一种标志，人类败落的一种标志。所以如果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节目中我一直讲说，在我眼睛里大的事儿没出来。那朋友说大的事儿是什么事儿？大的事儿很可能冲着疫苗去，大的事情很可能冲着疫苗去。今天的人类生活脆弱到一切都拴在疫苗身上，各级政府、各个社会的政府、各种社会的形式都以疫苗作为社会的根本。那与此同时，在美国，川普很活跃，在昨天到今天，昨天下午、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，接受普通媒体的采访，他涉及到一些比较关键、涉及到一些比较有趣、比较关键的问题。他一个问题就是让美国再伟大，他将重新推广出来；让美国再伟大，他说最快在下礼拜将进行重新集会。那相信他的集会是在佛罗里达，在佛州。那集会，那就人就很难说戴口罩，都戴口罩，你还集会不太可能，对不对？他的集会的概念就是与今天拜登政府的对立啊，冲突对立的冲突的过程。所以这是他发表的声明，在昨天晚上。然后昨天晚上就被记者，他是在以美国的每日电讯的这台节目当中，一个播客的一个节目当中去接受采访的。那对方就问他在有关2024年的美国大选的问题，问他是否愿意参选美国总统。他说他很可能第三次参选美国总统啊，他认为他会非常成功的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。他说我为什么会成功呢？因为我第二次参选的时候超过了我获胜的第一次的1200万张票，他就超过了这么多张票。所以但是节目中他没有再抨击这次选举的结果啊，大选结果他没有讲，他只是说我有非常庞大的基础，而这一份基础呢建立在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政治，我以被迫的方式却成为了美国政治的中心，这是事实。那在我离开白宫之后，我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的本身。而美国社会、美国人民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当中，那对我的支持、对我川普的支持如火如荼，从来没有过，在美国的历史当中也从来没有过，这也是事实。所以大家讲，这是对于我2024年参选美国总统是一个最大的背书啊，最大背书。但是呢，不得不承认，2022年明年的美国中期选举，就是参众两院的议员的选举， 将是重症最重要的。他说那个基础是我2024年是否第三次参选总统的一个基础。那就我现在来讲，我将全力以赴，他将全力以赴，在政治层面，在各个层面去支持2022年参选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的在共和党当中的这些支持者，这些竞选者。他认为这是他的工作重点。在如果竞选成功的话，他很有可能会进入2024年的美国总统的选举，第三次的选举。所以他的放出的条件，摆出的姿态呢非常明确。同时在今天早晨，他在福克斯新闻网当中谈到了有关谁将成为他的竞选搭档，他提到了佛州的州长。他说呢，如果要寻找搭档的话，应该是佛州的州长会是他的搭档。所以这就提出了另外一个人，就是蓬佩奥。在整个通篇的采访当中没有谈到任何蓬佩奥的任何东西。比较干，那在华人圈里面大家对蓬佩奥比较认可。所以就我个人来讲，这只能说在这个时间点上，在现在的环境当中他触及到的问题。那实际的状况会是如何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因为就目前来讲，美国的大选很可能出现巨大的变数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